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34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认清清零是旧势力安排的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9号。读了明慧网许多关于清零的交流文章，我在此谈一下自己的认识。清零行动，他们也叫敲门行动，对大法弟子持续骚扰很长时间了，从去年就开始了，今年扩展到全国，他涉及到的人也很多，从协党中央到村委会、居委会和大法弟子及家属子女。协党以连累子孙三代来恐吓世人和大法弟子及家属，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修炼法轮功，其目的是让世人都远离法轮功和大法弟子，从而把人的道德和正信摧垮，这是协党的真正目的。旧势力是利用协党政权的邪恶，考验大法弟子是否能放下名利情和坚信大法，淘汰世人和众生。师父在很多讲法中都讲了关于旧势力和旧势力的安排，我们只有认认真真的学好法，才能认清旧势力的邪恶安排，才能解体邪恶的清零行动。2021年3月31日下午，我没带手机去菜园里种菜，城关派出所警察给我儿子打电话说，媒体让你妈妈到派出所清网，以后就不找了。儿子说，早几年你们就说不找了，现在怎么又找了？警察说，这次和上次不一样。儿子把电话挂了，儿子找不着我，还以为我去了派出所，丈夫就到派出所找，没有找到我，也没有找到打电话的警察，就回家了。我从菜园回家后，儿子把打电话的事告诉了我。我想到了师父讲的法，坐下来发正念。这是旧势力安排的，他们是在毁灭众生和世人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怎么能接受旧势力的考验呢？一切都听师父的安排。为了救度世人和警察，彻底解体邪党破坏大法的清零行动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我发了半小时正念，全身充满了能量，被能量团包围着，真切地体悟到了解体了邪恶后的轻松。后来派出所再没有找我。我的体悟是，不能只借用清零行动给警察讲真相，从而接受了他。因为清零不是个案，也不是某个地区发动的，它是针对全体大法弟子整体的迫害，毁的不仅是上门的警察和随从人员，还有幕后指挥的人员，还有部分正念不足签了保证书的学员。我的体悟是，我们对待邪党的清零行动没有形成整体，没有做到无私无我的把他的事当成自己的事。明慧网去年就报道了邪党搞清零行动，南方有的视线已经出现了，没有引起大家高度重视，把很多邪恶的迫害报道给明慧网就完事了，推给了海外大法弟子。还有很多学员准备了很多法律材料，准备给上门骚扰的警察讲真相。当然，我不是反对给警察讲真相，我指的是我们这不是承认了清零行动了吗？我们怎么能接受旧势力造出的邪党怪物的考验呢？我们的提高靠的是师父传给我们的宇宙大法。如果我们大多数都想着给上门的警察怎么讲真相，那不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，在迫害中反迫害了吗？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你们知道吗？大法弟子啊，你们的正念是有作用的，你们每个人起到的作用合在一起巨大无比，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是你信心不足，正念不足。这么多大法弟子在同一时间全球发正念，上亿的大法弟子在全球同一时间发正念，对于邪恶与旧势力来讲，可怕不可怕？ 对神来讲都是非常壮观的事情。多大的力量！一个大法弟子，如果你的正念非常强，立刻劈山，一念就做了。全体大陆大法弟子形成整体，彻底解体迫害众生的清零行动。个人所悟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指正，核实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读关于各类软件的提醒，交流的一点浅见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7日。读了2021年5月22日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，其中的关于各类软件的提醒交流一文后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，感到生活在大陆的人真的是太难了。关闭电脑后，我突然想到什么工作中要用到一些软件。商家要求使用微信订货，教师给学生布置作业也通过微信发布等等，这些不都是表面吗？实质上社会上的一切还不是都与大法弟子的修炼有关吗？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过，我过去讲过，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，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，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，他就没有招。如今微信等一些软件能泛滥到这种地步，肆虐人间，胆大妄为，不能说与大法弟子无关。明慧网通知不能以任何借口保留微信等一些软件，已经有几年了，可到底有多少大法弟子听话的？很多同修都在以各种借口保留和使用，还有的同修卸载掉微信等后，稍微受到一点挫折，就又安装上了。究其根本原因，无非是放不下名利情。如周围的亲朋好友都拿着智能手机微信聊天，自己不用怕别人耻笑，用微信聊天省钱，网上购物方便，有的儿女或父母在外地用视频聊天觉得更好，为了工作中的方便同事都用等等等等，表面看着都是理由，用着也挺好，省钱省力省事儿，可邪恶的实质目的是利用外星文化来害人的，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来了。记得在网上看过一篇交流文章，一个同修所在的工作单位要求员工必须得使用微信，该同修遵照明慧网的通知卸载了微信后辞职了，没多久就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，可以不使用微信也能正常工作，而且时间比原来的单位宽松了许多，更有时间修炼了，工资还多了。还有一篇交流文章，同修卸载微信后坚定地表示以后不再使用微信，结果用电话短信的方式与商家一样订货，商家也没有对同修发难。我地区有一位同修是上班族，单位要求人人用智能手机，他就是不用。领导说员工要用微信接受考题，实际上都是些没有用的东西，答完后要发送过去的。同修是铁了心了，就是说我不用智能手机，结果同修不用答那些没用的考题了，省下来的时间用于学法练功，直到现在班也上得好好的。还有一位同修是教师，无论别人怎么说他也是不用微信，我想他肯定也不用微信给学生布置作业。 像以上的同修，真正能把心横下来，不怕名利情受到损失，自明慧网的通知下发后，就坚决不再使用微信及其他邪党软件的同修，到底能有多少呢？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，从另一方面讲，旧的势力能干了他们要干的，弟子们呢，那还不是大家默认了他们所要干的吗？也许正因为最初很多大法弟子没认清微信等软件的危害，怕自己的名利情受到损失，从而保留和使用，有的同修玩手机的瘾甚至不次于常人，那不都是在不断地给其输送能量，推波助澜吗？用工作中的软件还得点同意，带有诽谤大法内容的霸王协议才能使用，那岂不是明明白白的混同于滑下去的常人了吗？记得我不用智能手机换回老年手机后，在一些公共场合使用时总是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人们会觉得年轻人怎么用老年手机啊，怪怪的。有一次我在某处办理一项事宜的时候，旁边还有一个50多岁的男子，工作人员向他要手机号，没想到他大声地说，我没有手机。工作人员顿时一惊，你没手机？对，我没有手机。我明显地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，没有手机的人都能这样理直气壮，我用老年手机有啥不好意思的？从此以后，我拿着老年手机反而有一种自豪感。当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用智能手机时，我就说玩微信容易上瘾，一看会很长时间，对眼睛颈椎都不好，而且还容易让人不务正业，孩子也不想管了，啥活也不想干了，光弄它了，彻底不用就能控制住自己。有的人就夸我，你真行，真有自制力。去年疫情期间，我弟刚刚解封时，上公交车必须用微信扫健康码，我想微信卸载了，不能再安上，不能听邪党的，不让上公交车，放下利益之心，我就打出租车。没想到仅仅两天，上车的人几乎都嫌麻烦，投完币就往车后走，没几个扫码的，司机让扫码也没人听，扫码的事就不了了之了。后来我领孩子去办事大厅办理身份证，让扫码才能入内，两侧站了好几个检查人员。没想到我晃了一下身份证，检查人员就让我过去了，孩子跟着我走，没手机，没身份证，也没人问，甚至连体温都没测。今年过年前，我地区要求人人检测核酸，否则什么地方都不许去。单元门上都贴有市民码，让用微信扫码后去做核酸。我当时就想，武汉肺炎本来就与大法弟子无关，做核酸是对大法弟子的侮辱，人人核酸你们说了不算，我就是不安装微信。一时间所有的店铺还真的都在门上贴出了让扫码的东西，不扫码还真的不让进了。银行的定期存款到期了，不扫码也入不了内，利息取不了，也办理不了续存的业务。我想那就暂时不去取利息，放下利益之心。家里吃的东西先前备了一点，再过些天可能就没吃的了，但我坚信总会有办法的。因为师父在著作《美国法会讲法》《纽约座谈会讲法》中说过， 佛法无边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有的是办法。后来就听到小区里有人开着小车，用喇叭喊着卖吃的。我赶紧买了点儿。过了几天，我无意间听到有人说，没有智能手机，扫不了码的。拿着身份证到社区办个通行证的卡片就行，到哪儿都好使。结果我社区都没去，一个内部的亲戚就主动给我办理了通行证，到哪儿拿出来一晃就行。到银行办理业务、买年货啥的，我一点都没耽误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看着不行，说难行，那么你就试一试，看到底行不行。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师父在新经文理性中还说，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。个人浅见，着眼于表面解决不了问题，关键是同修们在这方面要有个清醒的认识，真正放下名利情，别再给被邪恶控制的这个外星文化输送能量，可能暂时会带来一些不便挫折。如果大法弟子都能重视起来，在这方面做好，操控霸王协议的邪恶就会自灭。写这篇文章，自己也找到了以前没有认识到的不足，就是自己虽然不用智能手机，有时还会巴拉巴拉家人的，看看热闹，有时也网上购点东西，现在感到很懊悔，才知道这样做是错的，也是在给其输送能量，以后一定要杜绝了。最后真心的希望同修们都想一想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谈谈平时注意安全的几个方面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9号。最近明慧交流手机安全的文章比较多，我在每天给明慧曝光出来的迫害案例发正念时，也发现很多同修被集体绑架都是因为同修们不注意手机安全，长期被邪恶监控造成的。我也想谈谈平时我们注意安全的几个方面，我在这方面有过深刻的教训。一、注意手机安全。我是上班族，必须用手机，但是我的手机号从来不告诉同修，我也不问同修的手机号。我不用手机跟同修联系，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，也是为了同修们的安全。我不希望由于我的不注意，给同修们带来哪怕一点点的安全隐患。2006年，我和同修甲在资料点工作，由于协调同修的手机被监控，他离开资料点不久，我和同修甲被绑架。我正念闯出，同修甲被非法劳教一年，资料点也被抄。那是一个贫困地区的资料点，是多少人省吃俭用建起来的呀。没能保护好那个资料点，让我一直非常内疚。同样是那个地区，两年后又由于同修们用手机互相联系，恶警绑架了同修以后，查他的通话记录，绑架了那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同修。只有两位同修因为修炼很扎实，邪恶动不了。在那次大绑架中，同修乙被非法劳教三年，其他同修有的在里面邪悟的，有的被迫写了三书，有的出来后不久离世的，教训非常惨重。同修乙现在基本是不怎么修的状态。虽然他当时让其他同修不要给他打电话，但是当同修们给他打时，他毕竟接了，
也是配合了这种不正的做法。最近我居住小区的学法点建在我家，基本都是老年同修。有的同修来时带着手机，我跟同修交流不要带手机来，有的同修不怎么理解。后来同修来学法是不带手机了，可是在其他地方几位同修还是互相打电话说到谁谁那里来学法呀。结果学法点建成没几天，我的工作电脑上就蹦出四个字来，监控提醒。我知道是师父点化我被监控了，集体学法被迫解散。真是渴望有个集体学法环境啊，那样修炼提高很快，大家配合救人的效果也好。可是在这个邪恶环境中，同修真的是不注意安全，也不体谅提供学法点同修的不易，内心很无奈。我有时候也在想，为什么怎么提醒同修注意手机安全，同修都不听？是不是我有什么心性问题？我向内找自己，我找到了，我提醒同修的目的不是为了同修安全和整体安全，而是为我自己安全。在我家建学法点不是为了整体提高，是为了我自己提高，这同样是私心。在这些方面，我要下决心修去。二，注意资料点安全。除了注意手机安全外，平时我们也要注意保护资料点。我们当地资料点在同修中基本是个公开状态，即使如此，我们还是不能跟其他同修提谁做什么资料，资料从哪里来的等等。这样至少同修没有那么多谈资，避免同修对着手机什么都说。这是对法负责，对资料点负责，对同修负责，也是对自己负责呀。我也举一个做得好的同修的例子。同修丙夫妻都是同修，丙的妻子修炼不精进，常人心很重。同修丙负责传递资料，但是他从来不跟妻子说资料是从哪里来的。20多年了，他妻子同修什么都不知道。有一天，他的妻子在街上讲真相被绑架，身上的资料被抄，大家都担心他守不住，把知道的资料点说出去。丙同修说，他没办法说出去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邪恶以前绑架同修丙，丙从来没有出卖任何资料点。现在想从他妻子下手的阴谋也失败了，当地的资料点没受到任何损失。也有做得不好的同修，给资料点同修带来巨大压力。同修丁自己做资料，并提供给一些不会做资料的老年同修。可是这些老年同修从来不注意安全，对着手机什么都说。丁给了我明慧周刊，给你了没有啊？搞得同修丁很苦恼。不给同修吧，觉得也不对。给吧，同修们又不注意安全，没办法，就天天求师父保护。同修丁有时候被邪恶跟踪，很可能与这些不注意安全的同修有关。真是希望老年同修体会一下给自己提供资料同修的不容易。同修为我们承担了那么多的压力，至少保护同修的安全，我们应该做到吧。三，给明慧投稿的同修也要注意安全。除了做资料邪恶很敏感外，能在明慧网上发表文章的也是邪恶关注的对象。这些年来，在明慧上我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，我都没跟谁提过。除了我身边的同修，一看到文章就知道是我写的外，我不跟任何人提哪篇文章是我写的。我身边的同修修得也很扎实，修口做得很好，他看出来是我写的，也不跟别人说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绝大部分同修都不知道我会写交流文章。这也是注意安全的一方面。修炼人数众多，难免人多口杂，不修口的事情就会发生。有人可能还会当着手机的面什么都说，就可造成不安全因素。同时各种心性状态的同修都有， 还可能造成个人崇拜等一些不正确状态，干扰到其他同修以法为师的修炼。我悟到在这方面修口也是对法负责，对同修负责的表现。四，只要平时注意一些，安全很容易做到。其实只要平时注意一些，安全是很容易做到的。首先，平时要修口，不应该拿出来谈论的不要说，比如谁做资料、谁写交流文章等等，这些事情不要说。另外就是注意手机安全很重要，到资料点和学法点一定不要带手机，在家里说起敏感内容，把手机拿远并小声交谈就没有问题。找同修有事就亲自跑一趟，不要用手机联系。我有时候找同修时就是自己亲自去，有时候没找到同修也不会起什么急躁心，心静如水。古代都没有手机，那时的人心很静，不像现在人这么浮躁。师父在红银放下执着中也告诉我们，古人诚而善，心静福寿齐。在这方面多修炼自己的心性，会发现自己提高很大，定力加深，心也静了，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喜欢到处找同修串门了。其实不用手机跟同修联系，不会影响修炼，也不会影响救人的。相反，太依赖手机了，还会使我们的修炼状态掉下去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功能是人体的潜能。随着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，人的大脑思维越来越变得复杂，越来越看重现实，越来越依赖于所谓的现代化的工具。这样，人的本能就越来越退化。道家讲返本归真，在修炼过程当中你要求真，最后返本归真，返回到你原始的本性上去，你才能够显露出你这些本能的。我们现在叫特异功能，其实都是人的本能。人类社会好像是进步了，其实是在向后退，离我们宇宙的特性越来越远。我悟到手机也是现代化的工具，我们依赖它与返本归真是背道而驰的，会离宇宙特性越来越远。修炼是无漏的，所以我们必须放下这颗依赖心，才能达到法要求的圆满的程度。以上都是个人的一点体会，有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指正并补充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要低估正念的力量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日。以前自己总觉得发正念时力不从心，有时甚至有点气急败坏的感觉。前几日忽然想起了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，宇宙中的生命在偏离法的过程中，生命已经不知道法的存在和法对不同层次上生命的真正的要求，那么就致使众生在今天这样重大的正法知识面前，许多都摆不正自己与法、与大法弟子、与我的关系。我就在想，摆正关系后的我应该是什么样呢？一下子似乎明白了，其实自己一直低估了师父给予大法弟子的力量。师父在正法，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，大法弟子做的事情代表了师父想要的，这就是力量的源泉。再发正念时，发现心态稳多了，仿佛在居高临下从容打扫着宇宙中的垃圾，同时慈悲地看着宇宙中的众生得救，思想中静静地充满了美好，再没有以前力不从心和气急败坏的感觉。现在我每次发正念之前都想一下摆正自己与法与师父的关系，正念的力量 不只是师父在各地讲法时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立可披衫，而是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说的，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，以及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中说的，灭字要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，一切空间无所不包，无所遗漏。就是力不管层次多高，真的不算什么，大法弟子才是住师正法的主角，师父给予我们的远超我们的想象，不要低估了我们自己的能力。以上是我最近发正念的一点体会，与大家交流，共同在法中精进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